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又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ai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畅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开播已经九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跳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文川西畔东营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蒸鱼钱蒸鱼。
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节目的时间比较长，是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这个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说的现在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那就可以用这个功能可以直接跳过。那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这个播客这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还不完全支持。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ai.com，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我们节目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podcast 的拼写是 podcast， thetai 的拼写呢是 thetype。我们的邮箱是 podcast@thetai.com。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也欢迎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计划。因为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 Type 的会员呢，每个月将可以收到我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啊，这是一个 PDF， 那里面呢有我们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那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啊，一边看这个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这个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thetai.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 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相当于35块钱人民币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那么年付会员呢还有两个月的优惠。那您现在收听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45期。12月份我们的会员通讯呢将在12月24号的那个礼拜二发给大家，圣诞节前夜啊，其实非常快哈，我们2024年呢只剩下最后一个月了。那如果大家看到我们的主站的关心的话，也可以看到哈，我们还是稍微吆喝一下，我们 The Type 有一个官方的纪念 T 恤，现在正在热卖中啊！这个大冷天呢，我们开始卖 T 恤，而且呢，我们这次呢用的是一个新的一个宽松的一个版型，比较宽大一些。嗯，真宇，你有没有穿啊？这个衣服你还没有？
我有，不过我还没穿过。也不是说没穿过，就是没有穿出门过。
那所以你穿什么号？
我买了两个，然后我忘了，一个是 XL 号，还有一个是 M 号，好像。
你说衣服是论个的是吧？
对，其实我只买了一件了，然后另一件是 Rex 送给我的。我记得我当时要了一个大一点的尺码，然后买了一个小一点的尺码。
我就送了一件给李如一嘛。然后李如一开始说，就看我们那个上面写的，就大概他去看要 L， 然后后来我跟他说我们这个是那个宽大版型，他说啊那不行不行，然后呢他就换了 M， 然后他说M 是刚刚好的
啊，这么小吗？哎，那我记错了吗？那我要的是 L 号吗？
这个看了每个人不一样了，因为这年头不是流行穿那个宽大的吗？啊，反正我们这个版型是宽大的。
对，我试了一下，没有觉得很大。
如果大家看那个我们官方官网上那张图，那张图就是我，我穿的就是一个 L 号的。我都跟 Rex 说过，不要把我那张图放上去，结果他还是放上去了。然后我说，别千万不要把我的脸放上去。然后我说，主播不要脸。然后他就把我的脸切掉了。好烦，因为我的个子是1.78米左右，所以呢我那张照片上面的是穿的是 L 号的啊，反正大家看吧，可以试一下。不过呢因为我们这次呢是有一个加强版啊，还是在那个袖口呢是有我们的黄色的袖标的，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直接到我们这个微店上面去购买，这是我们的这个纪念 T 恤。 然后呢再和大家呢说一下，就是我们经常说嘛，大家如果有条件有反馈呢，可以给我们写邮件，是叫发到 podcast@thetai.com。那大家也知道嘛，我们现在已经是播客的第九年，然后我们就开始陆陆续续慢慢腾腾的啊，开始准备就是我们的十周年纪念。那其实在我们播客的这个官网，也就是 thetai.com/typechat 这个官网上面呢，有我们这个自弹自创的一些基础的内容啊，包括里程碑、荣誉、交流反馈，还有听众之声啊。那这个听众之声上面呢，以前呢是我从这个各大社交网站上面呢大家的留言，我去给大家摘过来的。在做线下活动的时候，有很多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见到我说 ：“Eric 啊，我是你的忠实听众啊。”然后我说：“好啊，你有多忠实？你听了我多长时间节目？”所以啊，我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现在开始呢进行征文的活动，命题作文啊，我与自弹自唱。或者你可以写假如没有自弹自唱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写一篇这样的文章，然后我们呢可以摘取中间有意思的这些文章和这些小片段呢和大家一起分享。其实不用写太长哈，你别给我发一个什么一千字的作文，没有必要啊。比如说听播客的一些感想，或者和与播客有我们自弹自唱播客一些相关的一些有意思的小故事之类都可以嘛。如果能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也是挺好的啊。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开始进行我与自弹自唱的征稿活动啊，大家有兴趣呢可以直接发到我们节目的邮箱啊，也就是 podcast@thetai.com。那接下来呢和大家提醒一件小小的一条短新闻，那就是森泽的字体比赛呢现在已经开始这个粉丝投票啊。日本最大的字体公司啊，森泽字体公司呢，他们现在正在进行字体大赛的评选。此时此刻呢，我们也会把这个粉丝投票的这个官方链接呢贴到我们的今天 show notes 里面去。那么投票的期间呢是截止到12月20号。粉丝投票呢就是通过网络人气票来决定这个奖项的。每一个组啊，这大家也知道这次森泽比赛呢新增了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和韩文组啊。之前呢他们还有日文组和西文组，所以一共是五个组。那每个组呢都会评选这个网络的人气票啊，还那么高数票获奖者呢会有奖杯啊，这样一个奖励。其实大家通过这个粉丝投票呢也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年实际参加森泽比赛各个组的大家的那个实际作品。距离投票结束的时间呢已经不多了啊，剩下时间也不多了，因为我想我们周二发出这次这个节目的话已经是12月17号啊，它截止是12月20号嘛。大家要赶快啊，到官网上面的进行投票。最后的这个结果呢，将在2025年的3月上旬公布，就是明年的春天的时候。我也知道有好多，其实我们的听众啊，实际上是参加了这个森泽的比赛。我在协助这个评审工作的时候，也看到了一些朋友的作品。现在呢，这些作品呢都已经公开了，那大家可以进去看一下，可以看一下大家，其他组，比如说繁体中文组、简体中文组啊，大家做的到底是怎么样的？有什么样的新的这个作品啊，挺有意思的。振宇，你看了吗？这个粉丝投票。
我其实不是完全理解他是怎么计票的，因为我发现我可以重复投。我每次进入这个页面，我都不知道我上次投了哪些，然后我发现我还可以继续再点。
可以啊，你去拉票。
我不知道他这个是怎么计票的，因为他也没有账户之类的。
是的。就点一下就行了。而且每次打开的话，他那个是随机的吧，就所以那个顺序是不一样的吧。
但也没有账户，他怎么知道我投没投？
每件作品只能投一次票，它只是那么写的。所以呢，你可以投好多件作品，说实话就是，你可以投好多票就是。
诶，但是如果我下一次再进入这个网站，它能记得我上次投了什么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你可以试一下。
我觉得好像是不行的吧。就， 他这个有点像是什么统计你的访问率什么的，就很奇怪。
难道记你的 IP 地址吗？我不知道。
不太清楚，似乎是发了网络请求，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是不是可以重复无限发？
好像也是哈。
对，反正我不太清楚他这个计票机制是什么，就感觉我好像可以无限的往里面去投。然后也不知道它的权重会有多高。
不过话说回来，你看那些作品了吗？
对，非常的多，然后但也没有什么介绍，只有一个很不清晰的图，所以感觉是一个比较娱乐化的投票。
那因为就是凭印象嘛，就是全凭运气，什么作品什么时候会被显示出来。
对，就感觉这个投票有点奇怪。
比较随意哈，反正也希望就是能大家对圣泽这条大赛有所关注吧，好吧。那么最后的结果要等到2025年3月上旬才能公布，大家还要慢慢的啊、有耐心，抓紧时间，对，那就可以进行狂点。好吧，那虽然这个是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新闻头，给大家做一下提醒。这年头那个人工智能非常的流行嘛，其实我问 ChatGPT， 问说如何评价这个自弹自唱播客嘛， ChatGPT 呢就他就跟我说了自弹自唱的优点和不足，然后他说的那个不足，他说题材比较小众，我说 OK 好吧，第二他说部分内容比较专业，我说好吧，这都是我意料之中的，然后第三个我是意料之外，他说更新频率，有些听众反馈节目更新频率不够稳定，期待能听到更多内容。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好有歧义耶，他是说我听众反馈的那个节目的更新频率不稳定呢，还是说有些听众作为这个主语反馈说节目更新频率不够稳定，然后我就觉得我这隔周二定期从来没跳过票，我这个还更新不稳定，还有谁比我更不稳定的，真是的。然后所以呢，我想我就当他在说是这个听众反馈节目的这个更新不够稳定吧，也许因为人工智能呢他会去搜我们这个主题嘛，然后在早年我们做这个听众反馈的时候，我们会体现在我们这个标题上面，对吧，我们又做了听众反馈，可是后来其实我们即使做这个听众反馈，我们也没有体现在标题上面，所以呢我觉得隔三差五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下听众反馈的。而且其实前几期的这些节目我们都是也都可以算是听众反馈吧，对吧，就由我们听众啊发来的这些邮件，然后呢我们展开了一个话题，然后我们就录了一期节目。像比如说在第243期，也就是11月的19号啊，我们播出的那一期分分合合的摄氏度。那期节目其实你说是听众反馈嘛，它本身就是一个听众反馈。然后呢在这期节目播出了以后呢又有听众反馈。所以呢我在这期呢一开始呢先跟大家简单的再做一下这个听众反馈。就是我们在那个这期播出了以后，就我们 Telegram 有一个听众群，然后大家呢开始讨论，就实际上大家在真正的使用这个摄氏度这个符号的时候，是输入圈 C 还是输入那个圈 C 作为一整个符号的一个那个标志嘛。在这个统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就是具体事情的话大家可以再翻回去我们那期节目，就我也讲了很多了哈，那到底呢是应该是分开成两个字符，还是用合起来的那一整个的那合体字的问题啊，因为那里面呢有原来有规范化的事情，然后呢也有字体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这个的单位啊，作为一个数值单位它本身一个规定的这个问题，看你是从不同的角度啊就怎么去解释。而实际上呢我们在日常生活在排版里面的实际作用里面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如果你是采用了分开的那个方法，也就是用圈和一个英文字母大写 C 的这个方法的话呢，实际上它是等于是系统就会把它认成是一个西文，对吧，因为你实际上用的这圈 C 呢那也是一个西文的符号，然后那个 C 呢就是英文字母的大写 C。 而如果你用了 那整体的 Chelsea 的那个所谓的中日韩的那个字符的话，它原来就是中日韩的金融字符，所以呢事实上呢很多系统里面会把它当成是就是中日韩的字，就是方块字。那么这个符号呢它可能呢就是会给它认成是中文的符号。所以如果你采用了这两个不同的方法，在很多环境里面呢事实上会把它分别认为它是西文还是中文，然后这就会涉及到这个中西混排的问题。因为我们大家也知道嘛，在中西混排的时候你就会涉及到这个字体的问题，然后这个字体会不会回落。如果你在中西混排的时候使用了复合字体呢会如果它是西文就套用西文的字体，然后中文呢用中文的字体，那么你选择第一个方案分开的方案的话，那它套用的就是西文那个字体，你用的那个大写那个 C 可能用的是西文字体。而如果你套用后面那个第二个方案的话，是中日韩的字符的话，它就会用那个中日韩的字体里面的那个字符型，然后那个字符型它可能长得就没有那么好看。大家也知道嘛，就是在中文字体或者在日文字体里面，它这个所谓的全角符号里面那些字都一般设计的都很难看嘛，而且因为它就是为了撑成全角，它要写的它就会撑很大嘛，对吧？然后呢如果是在比如说在网页的话，它直接涉及到这个字体回落的事情，就是因为你采用了两种不同的方法的话，它就会依照西文的这个套路和中文的套路就会产生这样的差距。然后有另外一个问题呢，还有就是所谓的在标准挤压或者在这高级排版里面，我们中西混排里面会，比如说我们曾说中西混排要中文西文之间要比如说要差四分之一这个空隙，那么如果你这个圈 C 是用了第一种方案啊，用的是那个西文的话，这个 C 后面加汉字的话，它会看成是一个西文和汉字的分界线。那么在高级排版引擎里面的话，如果你在支持它要加那个中西空间隙的话，它就会在里面会插入那个空隙啊，比如说插四分或者插八分的一个空进去。而如果你用了第二种方案的话，那它这个整个全日 C 它是一个符号，那它一个方案它又是中日韩的符号，它和后面的汉字里面是没有空隙的啊。所以根据你采用的不同的方案，这后面的一整套的字体也好，然后这个排版的效果也好，它的用的这个思路呢都是不一样的。而这些思路呢和中西混排的思路呢其实都是关联着的。所以说到底还是要你在具体的排版环境里面去决策要用什么。这一点呢是其实我在第243期的时候没有讲的。也要看大家具体要怎么用了。比如说你在 Word 里面打和你在这个 Tag 里面写和在这个 InDesign 里面这排版，这个具体的大家的排版的效果是不一样的。而且中西混排这个事情本来呢就是非常复杂，大家连普通的蝌蚪引号这个都排不清楚，就更不用说这种实时度的事情了。
我其实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作为一个应用层面的问题还挺有点困扰用户的。
是的，
因为这种字符它虽然不是说是必须要做等价替换的，但如果它由于这个字体渲染或者是因为排版引擎对它这个字符分类的认知不同导致选了一个等价形态之后会产生不同的排版效果，对普通用户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困扰的事情。对，而且它还有一个问题，这种东西它有的时候在查找替换的时候也会有一些问题。比如我拿到一个文档，我可能想把其中的某一种摄氏度的这个字符替换成另一种，但是很多这种怎么说，普通用户使用的应用软件的查找替换，它可能会把这种具有等价性的字符当成同一个来防止你漏查到一些，这个时候你再做替换，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额外的副作用。
就会加大这个复杂度嘛。虽然就是你用了那个 Unicode 的那个等价变化的话，理论上讲就是两边就是都能搜索到的，但是对吧，这个事情就会变得很复杂。 好，那下一个话题也其实也算是听众反馈，也算是我们的主题，也有很多听众朋友啊和我们的这个听众群里面有人问关于这个 IBM Plex 简体中文的这个事情，好吧，然后不得不说的事情。但是我还是先和大家先讲一下这个事情吧，好吧。IBM 它有一个开源的一个字体叫 IBM Plex 啊 ,PLEX, Plex。然后呢最近呢它发布了这个 IBM Plex Sans 的简体中文版。具体的呢是在 GitHub 上面发布的版本 1.0。它的发布时间，它那个版本号上面是11月18号发布的，但是因为在 GitHub 上面它pull request 写了半天，然后这其实正式发布比这个日子更晚啊，但是呢就单那个日子吧，它时间戳是那么写的了，也就是是在2024年的11月中旬啊 ,IBM Plex Sans 的简体中文版正式发布了。这是一款有八级字重，每一款含有29562个字符型的一个超大规模的一套家族字，支持 GB18030-2022 这个最新的国标的第二级别。听过我们这之前的节目的朋友可就知道，这个第二级别的意思是能够完整支持显示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的啊。孟父喜食安康鱼啊，这些字都是能显示出来的。它呢是泛中日韩的一款字，所以呢我们大家很容易的就会会和它和那个思源字体进行类比。事实上呢这IBM Plex 的 Sans 的日文版呢很早就发布了啊，日文版的话2021年的7月就已经发布了，然后繁体中文版呢是今年8月份就发布。啊，所以呢其实这个简体中文版其实大家是等了很久了啊，也终于等到11月份啊现在也发布啊。所以呢它是一款泛中日韩的字体。然后大家从这个名字上也看出来，因为它是 Sans 啊，所谓的啊现代的一个黑体字。另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它是免费开源啊，就更不用说是免费商用了，它是完全开源的一款字。因此呢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项目。因为现在这个已经正式公布了，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呢从也可以看出来了。其实那天我还不知道呢，在 Telegram 里面那个群里面啊，就说活捉了一个野生的主播，他是这么说的。那是因为他下了这个 IBM Plex Sans 的简体中文之后呢，他打开了字体文件才发现啊，原来呢我呢是参与了这个项目的。所以呢我今天到此时此刻呢我终于可以和大家说这个事情了。之所以一直都不能说，也就是因为我签了保密协议。这个保密协议最早呢是在2021年1月份签的。所以三年前开始我就一直都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对吧，我也一直都在做这个播客，但是呢我不能说任何的事情，因为这个保密协议在。哪怕现在已经发布了，但是因为有这个保密协议在，我也不能跟大家提供更多太详细的一些就是内部的一些东西。今天在这个节目里面，虽然我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但理论上呢我只能从一个客观的角度跟大家介绍这个项目的一个大概的一个内容，具体的很多一些细节的话，因为有保密协议的这个束缚，我还是不方便讲。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我们的老听众可能也知道嘛。一说到这个像这种泛中日韩项目的话，我们其实很容易就会想到这个思源嘛，因为思源黑体、思源宋体是第一款泛中日韩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项目。那思源黑当时发布的时候是2014年，然后思源黑做了三年，思源宋做了三年，那思源宋体呢是2017年发布的嘛。关于这个事情的话，欢迎大家翻回我们自弹自唱的第46期，哦天哪那么早。那我们当时独家专访了山井城下潇湘夜啊，是当时是思源这个项目的项目经理。 所以在那期节目里面呢，当时啊，两位主播和Google 的肖湘叶呢一起呢聊了关于这个思源项目的一些幕前幕后的一些事情。虽然思源我也是从头到尾参加的啊，从思源黑的话呢，我一开始呢只是作为谷歌的一些测试者参加的，然后作为思源送的话，我是从最一开始我就作为日本 Adobe 的顾问啊，然后呢从头参与到尾了，然后参与了一些设计和决策的一些过程啊。但是在思源那个项目里面呢，没有我没有署名。而且呢，思源那是一个很大的项目。那如果现在大家翻回去看，已经十年前嘛，有好多人参加这个项目啊。具体的实际上做的话，虽然是谷歌出钱发包让 Adobe 做，然后 Adobe 呢，他又分包分给了，比如说韩国的三斗，比如说华文啊，而长春华文底下。具体参与制作设计的设计师呢又非常多，其中还包括央美的一些老师和学生朋友们所以呢就是如果就回国看哈，有好多人都说参与了这个项目对，我也参与的，就是所以大家是从不同角度不同程度的参加了这个项目。所以那个项目的话也非常也是非常久了。那因为思源的这款字的话，它的主设计师是细冢良子，然后我是作为就是日本 Adobe 的顾问啊，是直接参与的。所以呢我是向 Adobe 日本设计细冢良子直接报告的啊，所以我没有和华文团队和那些具体的那些设计师进行沟通啊，所以呢这也是即使是大家都在一个项目里面，可能大家呢互相都不知道啊参与的什么事具体的做什么事情。同样的，在这次参加的这个 IBM Plex 简体中文这个项目里面，和思源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就一定要我署名。所以呢如果大家打开这个字体文件的话呢，里面会有我的名字，是我的名字是当成是这个字体设计师列在一大堆人的名字里面的。啊，这是一个三方大家合作的一个项目，不是我一个人做的啊。但是呢，我也是作为一个字体设计师来参与这个项目的。说到这里的话，干脆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大家可以现在应该可以直接到 GitHub 上面去下载简体中文的字体。那么你打开字体包了里面就可以看见它的署名啊，里面这个设计师的名字有好多啊，我们来介绍一下。首先呢是有 Mike Abink， 他呢是 IBM 设计团队的啊，所以呢整个 IBM Plex 是他做主创设计的。然后他带领的是荷兰的 Bold Monday 这个字体公司里面的两位字体荷兰的字体设计师啊，这两位荷兰字体设计师保罗范德兰和彼得范罗斯曼伦。这三位设计师呢，他其实呢是原版这个 IBM Plex 的这个西文版的设计师，然后到我们这个简体中文这个 Sans 的简体中文，就是黑体的简体中文的制作里面呢，是主要呢是有三斗韩国三斗公司的团队，包括了一些韩国的设计师啊。具体的名字有这几位韩国设计师，有些他们的那个汉字名字我是知道的啊，所以我是经过确认的，所以呢我可以说出他们汉字的名字。但是还有几位呢，我并不知道他们的汉字怎么写，我只能按照韩字的发音啊。所以呢这几位设计师的名字是卢恩玉、辛乌静、还有金超龙、还有伊东希、还有魏瑞珍、金珍熙、朴富美、金优娜、马奇灿，然后还有一位是在三斗公司的一位中国设计师，他叫张家硕，这个是韩方的设计师。然后呢还有我啊 ,Eric 刘啊，里面的名字他是写的 Eric 刘。然后呢还有茉莉自行团队啊，包括郑初阳、薛天萌、蔡欢、王英俏、吕方俏这几位设计师。所以呢是这么多人啊，大家如果打开那个字体文件的话，里面的设计师的署名是这么多的。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项目。大家可以想象嘛，这个工作量也是非常庞大的。因为刚才也说了，因为这每一款字它里面呢是有将近3万个字符型啊， 而且它是八级自重，那么如果这八级自重你直接算的话，总计的就将近就236000多个字符型了啊。当然大家也知道像现在这种加字体家族的制作方法了，我们会有模板啊，然后有最粗的最细的，然后呢中间是一些差值生成的。那具体的这款字呢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啊，但是呢因为有这么大的这个工作量在这里。在这个项目里面呢，我是直接和Sando 进行汇报的，所以呢所有的这些沟通虽然做的是简体中文，但是所有的这些沟通都是用英文进行的。然后我就要跟这个韩国的同事们就一直在讲这些，比如说简体中文的这个重心在哪里啊，这个偏旁应该怎么画呀，怎么样，然后后面改字从几千个字的稿件从头改到尾啊，就是做了3年。而且最早的时候在2021年听这个项目的时候，他们一开始的这个计划呢是想做涵盖的字汇呢是 Adobe GB 的 1-0 啊。如果大家知道这个 Adobe 的 GB1 的这个字符集的话哈，大家可以去看啊，我们也会把这个链接放到 show notes 里面去。这个是 Adobe 这个公司他们自己啊制作的一个字符集，或者你只要把它称为字形集也可以，然后没有关系。那么 1-0 这个级别的话呢，其实覆盖这个 GB2312 啊，所以也就7000多个字而已。那么我当时在想嘛，那对于一个厂家的话，作为初步来讲先做这个2312，这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对吧？因为你在国内做字的话，你做一个字集的话，首先你要支持2312嘛。然后后面大家事情也是知道的嘛，我们必须要支持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啊，在整个这个IBM Plex 这整个项目里面呢，也有不断的这个用户在说啊，大家希望这款字能够支持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然后再加上在很多是在一些实际的这款字，如果它要在使用，在如果它要比如说要做在嵌入式的这个设备上，它必然而然的它要涉及到这个 GB1803 你的支持的问题。而且呢在2022年呢，对吧，新的这个 GB1803 你这个版本又出现了啊，然后又有这个第一级别第二级别的问题。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时间点，在这样一个这个时间背景下，原来这个项目的支持呢说是只做这个7000多个字，结果到最后呢就不断的加，现在最后终于第一个版本发布了，现在呢是够支持这个29000多个字符型啊，所以也非常不容易。当然了，也从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也就是导致这个项目呢就有些跳票了啊。因为如果大家到这个IBM Plex， 它有专门为这个字体做了一个这个小网站，然后那个网站里面当时呢就是说啊，除了西文以外呢，还会有各种各样的多文种支持，然后里面有写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将会coming soon 啊，马上会来，会在2024年的第一季度到第三季度。那事实上就是有点跳票了。因为繁体中文的话呢的确呢是在今年的8月份就公布了。但是繁体中文呢，如果大家去看啊，因为是8月份公布嘛，现在呢已经还进行了版本更新，所以如果现在下去下载的话是更新到第 1.001 版。然后繁体中文它其实只有19217个字符型，只有19000，而简体中文呢是有29000啊，这个数量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简体中文比繁体中文要慢，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个数量就摆在这里啊。这个大家也不稍安勿躁，反正我们现在也的确就是已经发布了。终于看了这个字体了吗？
我其实今天才看。
好吧。
怎么说呢，其实 IBM Plex 这款字体，特别是 Plex 里的这个 Sense 和 Mono 两个怎么说 subfamily， 是我比较常用的，因为我在工作中用到这两款字体。
是吧？
哦，对，当然在工作中使用到这款字体，也是因为我作为这个某一些设计项目的主导者来选择它的。我最初选择它也是，因为我比较早就知道 IBM Plex 是有这个中文字符的这个扩展的计划的，所以我当时就预计未来它可能会是一个能覆盖大多数我那个工作当中所需要覆盖到的语言文字的这样一个字符集，所以我最早也是选用了它。那这次这个中文发布
真有远见，
对，中文发布也算是怎么说，就是符合期待吧。
好啊，是啊，终于发布了。首先它这个IBM Plex 这个西文的部分是非常庞大一个家族，而且他们那个字符集也是非常全的。它的这个风格也是非常全的，因为它除了 Sans 啊，就是所谓的无衬线以外呢，它还有 Serif， 然后它还有 Mono， 也就是等宽字体，然后还有一个 Math 啊，就是所谓的数学字体。这个是它在西文方面的支持。这个西文版还有一个 Condensed。就是有那个窄体。然后在多文种方面，在此时此刻，也就是我们录音那个时候，我们今天呢当然主要是讲说简体中文版发布了，但是在那之前呢有天成体，然后呢有阿拉伯，有希伯来，然后呢现在呢中日韩是已经当然中文还包括简体中文繁体中文啊，也是已经有的了。然后泰文呢非常有意思，它而且做了两款啊，一个呢是带圈的，一个是不带圈的啊。因为做泰文的时候，大家首先就是一开始纠结我们要是做带圈的还是做不带圈的。干脆呢现在 IBM Plex 它就两个都做了。泰文呢它如果你去看这个 IBM 的 Plex Sans Thai的话呢，它默认是没有带圈的啊，所以呢它有额外一个版本叫 IBM Plex Sans Thai Looped 啊，这个是另外有带圈的啊，所以它的这个泰文支持呢是带圈不带圈，它是两套都做了的。因此呢到目前为止的话呢，就是整个IBM 它这个 Plex 的已经做出了这么多啊，有支持这个所谓的多文种的支持。而事实上呢它之后呢还会再进行进一步的扩张，它还可预计呢要在2026年呢要支持印度的那边的比如说 Telugu 和 Kannada 的这个文字。这也是在计划当中的事情。所以这款字呢它的这整个家族呢是非常庞大的。当然了，刚才我就一口就直接说了是西文支持，但具体的这个西文里面呢是包括拉丁，包括基里尔和包括这个希腊字母的啊，所以呢基里尔也是有的，希腊也是有的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风格吧。郑宇，你当时为什么选了这个 Plex？ 你觉得它这个风格是比较符合你当时用的那个项目的感觉是吗？
对，有几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 IBM 它这个西文的字符集是非常全的，然后 OpenType 特性也做的还比较好，同时当更重要的是 它开源嘛，就可以在这个经济成本上非常的节省。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是，我当时其实是把它用在一个有比较多需要正文排版的项目当中，然后我觉得它对正文的阅读，特别是怎么说呢，不是那种传统的比如像文艺作品，而是一些偏科技类的文本信息的这种阅读体验，它处在一种就是可读性和这种视觉在当时这种视觉感受上有一定的差异化的这样一个比较好的平衡点上。
所以啊，所有这些东西的设计呢都是找一个那个度的拿捏的过程。因为如果大家实际上到这个 IBM Plex 那个小网站哈，怎么去看那个，它有一个那个 concept， 就是这个设计理念的这个的一个介绍。但是实际上你如果去看的话呢，这个它干脆就是拿了三对反义词。第一对是人机互动 ，mankind and machine。你到底是人文呢一点呢，还是在机械一点？第二对反义词呢是 timeless 还是 distinct 啊，你到底呢是可以常年使用的更普适的，还是有突出特征的 distinct 的。然后第三对反义词就是 natural and engineered， 你到底是自然的有机的，还是更机械的更工程化的。所以他能说的都说了，然后这每一对它都是一个反义啊。你要在一个字体里面让它既人文又机械，所以这个到底怎么样去体现，这其实是一个非常 难的事情。然后具体的落实到这个字体造型里面，当然了，在西文里面，它最后呢，在比如说 Sans 啊，这个无衬线体里面，它最后落实到的是，选择了这个怪异体，也就是 grotesque 啊，这个怪异体这个风格。当然从 IBM 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最早最早他要启动这个项目，他的这个初衷呢是不想用这个 Helvetica， 他直接给 Monotype 付了好多年的这个字体费，他觉得干脆自己来做一款吧。而 Helvetica 大家也知道嘛，他也就是像所谓的新 grotesque 吧，对吧，他是新怪诞体。啊，所以事实上呢，它是从这个新怪诞体再往前倒了一退了一步，更机械的、更丑陋的那个所谓的怪诞的那、怪诞体。具体你去看那些字体是一样的，你可以看，比如说那个小写字母 L、小写字母 A， 它那个尾巴，它你大家仔细看，它一边是直角的，一边是弯弧的。就是这个弧线的，所以你可以看出这它在一些具体的笔画这个处理上面呢，它的确是非看上去是很矛盾的。但是正因为它是有这种四四方方啊，又机械，然后又有一点人文的这种感觉，就不像就纯人文的，比如说你去看啊，像那个 Frutiger 啊，然后像思源他们像比较新的这个人文主义的，咱就非常圆弧啊，特别舒服。但反过来讲，如果你现在看那个字看的太多的话，你会觉得那个好圆滑，好油腻。那与此相比的话，反而这个 Plex 在有些地方啊，它看起来还比较硬朗啊，有一些那个机械的感觉，但是呢又不冰冷，有些地方呢它还是。有那么一些人文的一些感觉是在的，所以越是这样的一个 concept， 就这个理念，对于这个设计的拿捏就越难。就是你要怎么把握在这些地方要体现出方方正正的这个机械的或者像工程的感觉，而又要在哪些地方要体现出它是非常人性的、自然的、有机的这个感觉啊？因为说实话，这些过于这个四方的感觉，它的确可以增加这个字形的一些特征。但是如果这些字形的特征过于强烈了的话，反而就会让它过于的 graphic， 过于图案化。这样的其实反过来讲会对它的一些易读性会造成损害，尤其是变成这个长文排版的时候。当然特殊的这种造型给它放大的话，去作为这个标题字来做美术字看的话，可能会很好看，很抓眼球啊，尤其是特别细的或者特别粗的版本看起来会特别好看。但是呢，如果你是排成正文的话，有时候呢往往会觉得特别硌的话，有些地方很怪异。然后这些所有的这些特点又如何进一步推广到不同的这个文种里面去，尤其是像比如说和这个拉丁距离非常遥远的汉字啊，像中日韩的这些。比如说我就听到了有很多日本的朋友觉得这个 IBM Plex 的这个日文版，尤其是它这个假名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怪异。大家可能也知道嘛，日文的假名，尤其是平假名，平假名几乎都没有直线的，全是弧，都是圆弧。所以呢，这个圆弧状的这个假名，它源自这个汉字的草书啊，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机的、自然的、非常人文的一个东西。那么你如何要在这里面硬给它加上一些机械的、工程的，又有特征的一个点？ 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去看一下这个IBM Plex Sounds 的日文版，但比如说那个日本版的假名的撒，或者那几个拐角的地方，它有时候处理就看起来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没有的，而且乍一看是很怪异的，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是它的设计抉择，它是故意做成这个样子的。设计师并不是不知道这个怪，但是呢他是因为这个他的风格是这样，所以他选择这个样子。真宇有没有看那个假名啊？
这个我倒没看过，我之前确实没有用过他的日文版。
有空的话你去看一下，有些字的确是非常奇怪的，但是这是他的风格，这是他的设计决定啊。所以呢，那话我们今天呢再退回来讲，我们呢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多去看一下我们新发布的这个简体中文啊。对了，真宇你用了吗？这个简体中文大概看了有具体的感觉了吗？第一印象之类的。
第一印象我觉得有几个个别的字，就我就遍览了一遍它的这个字符嘛，就是用一个字体浏览软件，然后我会觉得其中有一些字它的这个结构会让我觉得它的头有一点大，就这个感觉会在比较多的字里面好像有这个感觉。
比如说
这个现象其实我之前有简单对比过它跟那个日文的字形好像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我当时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工人的这个工字，工人工字因为它是一个很简单的结构嘛，就两横一竖，但一般来说它上面这一横在视觉上会让你觉得显著跟下面这一横的长短是有一些区别的。那么实际上在字体设计的时候也通常会有意的去加大一些它们之间的差距，但如果上面这一横跟下面这一横的长度特别接近的时候，而且这个字面还撑得比较饱满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头会感觉比下面要重。
这个是那个是错觉的问题吗？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 Plex 的这个简体中文版的工字就明显有这个问题，然后我对比了一下它的日文版好像也是类似的一个设计。
对，我跟他们说过很多次，我觉得应该要改，但是呢他们最后就是这是一个特点。像比如说那个你说到这个特别简单的字的话，就像土和士嘛，对吧，就是这非常简单的两横一竖的这样的字，你到底要撑得多大的问题吗？因为大家知道这完全就是看那个两横的相对长短位置来进行这两个字的辨认嘛，对吧，所以呢这长短对于这两个字的这个易认性是非常重要的。而如果是一个比较瘦身的中宫收的比较紧的话，它的腰身会非常突出，这样的话这个区别会非常明显。而 Plex 它并不是这样的，它就是希望要撑的比较大一些，所以呢就会导致像这类字的话很不容易区分开。我跟他们讲说稍应该要稍微再做一些区分度啊，最后在这个拿捏这个程度是这反正就是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哎，其实啊我觉得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它的这个机械化哈，就是有些东西啊我觉得它在这个汉字里面处理的还是比较巧妙的。就是说你能看出，否则的话就是像这个字一拿出来的话，肯定大家第一个问题就它跟四元黑有什么区别，对吧，就是好像没啥区别啊，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但是你稍微仔细看的话啊，你看它的勾，它是刚才正如我说的，因为它必须要在一些地方要平衡，要加上一些所谓的人文和机械的东西，所以呢它的勾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直，就同样反映了这个它的西文那个设计，就像刚才我说的西文的那个小写的字母 L 和小写字母 A， 它后面有小勾嘛，然后那个勾呢它的内圈是直角的，外圈呢是圆弧的，像这些设计的这个造型特点同样转移到汉字的那个勾上面，然后整个勾的弧度，比如说样式的那个式，像那个大的斜勾，这个斜的斜度之类的，大家都能仔细去看的话，是你都能注意到，像这类字的话，它还是有就所谓的这种机械感和这个工程感的啊。通过这些要素的话，是能体现出来的。当然了，更重要的点就是这整款字，它在一些地方呢，它加上了就所谓的那个 ink trap 的那样感觉，就所谓的什么，如果你直接翻译叫什么油墨陷阱，这样还是墨坑是吧？就是那种要切角切进去的地方。 这也是中日韩在很多这个部件上统一都加上一些东西，比如说这个人啊，一撇一捺中间它这个笔画交叉中间的这个地方它的一些处理，像比如说韩文跟这个人的这个部件非常像的，就是那个韩字那个西欧的这个部件，对吧？三西欧，我跟他们说了好多次，千万不要把这两个人的那个从来的从啊，做成像那韩文那个三西欧，那个三西欧特别可怕，我跟他们改了好多遍，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过去看一下啊。像这些东西的话，就是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就是虽然乍一看好像和四元黑体看得很像，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像这些特点呢还是能看出来的啊，我相信啊。这个虽然我是参与设计师的，我签了保密协议，但是这些事情的话就是一般人都看得出来，不用我讲的一般人都能看得出来，对吧？然后在这个发布之后呢，我也收到了一些反馈啦。绝大多数的朋友呢都是非常高兴，当然了，一般来讲的话又多了一个新的一个免费的开源的字体，多好了，对吧？就绝大多数朋友还是说啊挺好看的呀，然后呢又有一个新的选项了，不挺好的吗？而且呢此时此刻我们呢接受的这个赞美可是比当年我们2014年四元黑体发布的时候要平静的多了的，绝大都是赞美之词。那时候大家还记得2014年四元黑体刚刚出来的时候是骂声一片的，然后Adobe就觉得很奇怪，我都开源我都免费，为什么这么多人都骂当然了，因为就是首先泛中日韩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嘛，所以呢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Adobe 也是和谷歌也是第一次做，所以呢相对来讲的话十年之后又的一个新的一个泛中日韩的一个项目出来的话，无论是制作方还是用户，大家呢都相对来讲会比较成熟了，所以呢大家呢对一个项目会有如何的期待，然后呢它应该是怎么样的，多多少少呢会有一个更多的了解，我觉得这也非常好。然后呢因为这是一个开源的项目，那么大家呢有什么反馈呢可以直接到 IBM Plex 它的 GitHub 上面呢去报 issue 啊，有什么问题呢都可以到上面去说。而且呢事实上呢已经是有很多朋友就报了一些问题了，像比如说目前 IBM Plex 这个简中的上面呢，比如说有612号的这样的一个 issue 里面就有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啊，有一些呢就是单纯的是错字的问题，然后有一些呢是这个简中的字形的问题，还有一些是单纯的就是这个在字体的这个映射啊 mapping 上面的问题，包括那个他提到的看戏部首啊，有些字这其实字是做了，但是呢就是因为映射没映射对，所以呢导致没显示对啊。有一些朋友提到的这个关于简中的大概字形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一部分呢是我们自己，也就是通用规范汉字表，以及中国我们在中国大陆在一些字形规范上面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的一些体现。大家也知道，在通用规范汉字表当年在制定的过程中啊，一开始呢有一个征求意见，那征求意见稿里面呢曾经提出过对字形进行修改，然后呢好像是对44个字进行字形修改，结果呢遭到了绝大多数网友的反对，以至于这些字形呢都没修改，所以到后面正式2013年真正的通用规范字表正式稿出版的时候正式发布的时候，那些字形修改都没有成功，又都退回去了。其实那里面的一些字形修改有一些是我个人觉得是必须要改的啊，不改的话其实就导致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新字形里面有一些说不过去的，就是内部一些部件并不统一的问题。 像那个乐器的那个琵琶两个王啊，两个王的左下角的那个左边那个王的那个王那一横要不要改成提呢，就会有这样类似的问题，就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但是 anyway， 因为现在呢我们必须尊重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那么通用规范汉字表呢当时呢就是这个字形没有修改成功，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呢像那个所谓的两个王的那个琴字头嘛，啊，就什么琴瑟琵琶这些乐器上面的两个王并列做上部件的时候呢，那就是横啊，就不用改成提，就变成反而就变成一个规则了，就变成这个样子，所以你必须得那样子。这个是字形规范的问题。嗯，然后呢，同样的我还看到了，就是在这个 issue 612的，还有人就提出来了，就是在 Plex 里面呢，把停字部、停部和人部给它做反了的问题啊，就是家庭的庭的就广字头底下的就那个部件嘛，到一撇是一撇加个土还是一撇加个士的问题。这个事情的话其实也是我们自己这个字形规范自己出的坑。当然了大家指出的对的，反正我们现在必须遵守通用规范汉字表。那既然通用规范汉字表规定停呢是一撇加个士，也就是说是中间一横长下面一横短，那么就必须那样写。那此时此刻这个第一版的我们这个简体中文这做成这样就是错的。但是呢如果对这个中国大陆这个字形规范有一些了解的朋友就会知道，曾经当年是有一段时间某些文档里面呢是把这个部件给它改成人字部的，就是一撇加一个土的而不是一撇加个士啊。这个事情曾经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呢后来语委他们也搞了搞去啊，说实话呢是说到底是几位专家他们自己内部呢并不认同这个事情。那这个部件说实话就一个人部一个停部到底要不要区分的问题。对吧，这个事情的话退一万步来讲，像这汉字里面有非常多非常非常多呀，就像比如说月肉不分，对吧？月字盘是肉字盘，到现在能不分尽量不分。我们现在新字形的话，都是做成一个样子的，对吧？那你就不要分了嘛。所以现在呢，必须一撇加一个士的。这位朋友他指出的也是对的。那我们也应该按照这个通用规范汉字表的一个字形去改，嗯。然后我还另外看到了就是在这个issue里面还有613啊，就是有几个朋友呢他们提出了希望呢对这些简体中文字形的一个改进。他说他对这个简体中文改的过于规范化了啊，他是这样的表述了，我觉得这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行都是设计的决策的问题。正如我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整个 IBM Plex 它的这个项目它的这个理念本身它就是充满矛盾的，然后在这三对反义词之间进行这个设计的决策，所以全部都是度的把握，最后必须要有人来做决定，而做的这个决定它好和不好最后整体构成了 IBM Sans 简体中文版它整个作为一个字体的调性。比如说像那个走之儿就是错部啊，错部那个到底怎么写，这个是老大难问题了。所有的字体所有的黑体大家都会在讲这个走之儿这个最后一个长捺怎么写的问题啊，那简体中文字形它的边界在哪里啊，然后呢擦边球是怎么做的，你要不要走这个擦边球啊，这个东西的话其实也有这个字形规范的问题，也更多的还有这个设计的问题。比如说还有朋友在提到这个坎部，就是那个画字框，就是图画的画的那最底下的那个框啊，比如说那个凶恶的凶的去掉一个叉嘛，对吧，就那个部分就是瘸腿的要不要出脚的问题嘛，对吧。但是呢简体中文里面呢因为这是两画啊，它是竖折竖，所以呢就是左边那左下的是绝对不能出脚的，那么这个不出脚应该怎么设计嘛。在 IBM Plex 里面呢它是斜的一个处理，像比如说那个山脉啊，山水啊，这个山啊， 竖折，虽然这个就所谓最底下的那个左下角哈，这个所谓的画字框的坎，那个康熙部首的那个字念坎啊，坎部的这个竖折，因为必须要是一画啊，必须竖折，但是这个竖折的那个折横过去啊，它就没有做成这个水平的，而是作为稍微有一点点的斜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处理方法并不是 IBM Plex Sans 的自创，华文黑体其实里面也有这样相同的处理。我觉得这样的处理的话是相对来讲会比较好的，比你直接把那个左下角那个腿砍掉做成一个瘸腿的不平衡会更好一些，至少你知道要怎么处理嘛。所以呢，像这些处理的话也是字形的规范的基础上，设计师会考虑怎么样进行选取，然后呢这些选取对整个风格会有多大的影响，一些什么触角不触角啊，然后一些这个点啊，这个中宫的处理还是偏好的，这其实很多东西有些朋友他指出来都是其实是设计师在权衡了很多之后呢最终做出的设计的决定，它并不是 bug 而是 feature。的确有些人会觉得不好看，或者有些人会觉得怪，然后但是有一些东西作为一个作为设计的话，它其实它是有意做的这个样子的。相对来讲我觉得有一些处理的话其实相对来讲还处理比较好了。如果大家去看这个 IBM Plex 的日文的假名，它那些处理的话会更怪。我觉得简体中文的这处理已经处理的相对还好一点，没那么怪了已经。我觉得我能讲这么多了，然后很多东西就是不能讲。具体的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东西我可能不能讲。哪怕像十年前做那个四元黑四元送的一些东西，到现在呢我也不能讲。我觉得等我退休了以后再讲吧。郑宇有什么问题吗？
倒也没有什么问题，因为我还没有实际使用过的。
不过现在来看的话，因为它是有八个字重嘛， regular 后面呢有一个 text， 然后呢一个 medium， 所以呢就是在中间的范围内也是一个有一个相对来讲这个静态自动切的它有些切的比较微妙的地方啊。然后最细的是 thin， 然后最粗的呢是 bold， 啊就没有再粗了的。那就是它在这个字重的分布上面它是进行这样的，所以呢它的八级字重是 thin， extra light， light， regular， 然后中间加了一个 text 啊，然后是 medium， 然后是 semi bold， bold， 不至于就是最粗会粗到什么什么 heavy 啊，什么 extra bold， 没有没有啊，这个倒没有。而这八级字重呢肯定也是一开始呢就和细纹的它是一致的啊，因为要配套的嘛。然后据说这所谓的八级字重的个数字八是和他们的 IBM 那个 logo 是那个八条杠是匹配一致的。我说哦好吧。
啊有这个说法吗？
所以啊像这些东西啊就是你要如果你事后想套的话都可以套上去。
好吧。这个有点牵强。
对吧但是呢就是你的确是有那么说的，但是哦是吗，你愿意是这么说就这么说吧，反正我也反正最后看见也的确是八条杠的确是这样子的。
不过它有这个 text 和 regular 两个选择还是比较好的。这也是我当时使用这款字体觉得怎么说就是对我来说比较有帮助的一个点。
这个其实也是像思源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嘛，啊，为什么会有个 regular， 然后又有个 normal 啊？大家就议论纷纷是吧？但是事实上，对还是很好用的嘛，对吧？在最常规的图系的附近呢，有这样的一个选择，有些微妙的选择，对吧？当然了，最常用的可能就会大家会想到，比如说白底黑字或者黑底白字，对吧？这个屏显的那个什么深色界面，它可能会有这个比较实际的一个用途啊。这是从实用角度上是有这样的考量的。而在纸面印刷的时候其实对吧在这些要看你怎么活用了啊，如果因为你可以给它适当的当做这个视觉字号去用也是可以达到相对的效果的。 好吧，我想说的就这么多了，你还有什么补充吗？
嗯，没什么吧。
我刚才还是说，我也不能说更多的东西，但是呢，还是那句话，我们这么多方的努力，花了三年的时间啊，好不容易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字体，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用，然后多给我们反馈啊，有反馈呢，才会能会把这个字体用做得更好。因为现在大家也知道啊，现在我们这个字体都是作为一个软件了，它是不断的，它会不断的更新的。用户有更多的需求的话呢，也才能反映出来，然后让他们会有更多的进步。比如说啊，会不会有什么可变字体呀、啊、当然我觉得目前的这个状态上来的话，可能大家先最大的要求可能还是啊，这个封装为什么这么大，可能会要把它那个容量稍微再压缩一下，怎么怎么样，有些具体的东西的确它并不是尽善尽美的。然后甚至呢，有大家如果仔细看了，可能在中间这些插值出来的东西，它的粗细它可能还会有一些 bug， 有些质量的问题啊。毕竟它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项目，我们这么多人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做啊，可能呢还是有一些就不完美的地方啊，是但肯定是不完美的啊，不可能有十全十美的东西。但是呢，我觉得大家可以给我们不断的提反馈意见。然后另外一方面，如果实在有些朋友他不喜欢这个什么所谓中国大陆这个简体字型的话，也可以改嘛。而事实上我也已经看到有朋友他们自己去改了，这反正很好啊，这是一个开源的嘛，开源本来就是大家都可以自己用，可以去改，可以自己再二次创作吧，这个都没有关系嘛。我们至少提出了，我们做了一个给大家能用的源。然后剩下大家可以去演绎嘛。事实上，我们现在再来看十年之前，我们在做这个思源的时候，我们参与那个思源那个项目的时候，现在来看思源有很多很多的分支，对吧？然后呢，大家可以各自加风格或者去魔改干嘛干嘛，这个也都是公开的，因为这就是思源的好处嘛，啊，这就是开源的好处嘛，啊。所以我们觉得大家也可以抱一个开放的心态啊，因为这它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一个项目。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
行，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或者是反馈呢，都可以写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thetype.com。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社交网站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在 Twitter 以及在微信的 ID 都是 thetype，thetype。在 Instagram 上搜索 thetype_com。就可以关注到我们，然后在 Facebook 上搜索 The Type 或者 Type's Beautiful 也都可以找到我们。
正如我刚才在节目里面说的哈，大家欢迎大家给我们写邮件和反馈。然后呢，我们现在也有新的征稿啊，主题是我与自弹自唱，或者假如没有自弹自唱啊，欢迎期待大家的邮件。那本期节目是由 Eric 和郑宇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嗯，拜拜。